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正念讲真相，迫害烟消云散。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是农村老年女弟子，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有一身连医生都检查不出来的病，能吃不能坐，一双拖不动的脚，走几步脚坐一下歇一会儿，脸上绿得像树叶一样。三个孩子还需要钱培养成人，哪来的钱给我看病啊？修炼大法后，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真是绝处逢生。现在六七十岁了，做起事来像年轻人。正念讲真相，迫害烟消云散。2001年，我从外地回家，第一天到同修家走走，第二天我去看看庄稼。刚到地头，村里干部就找来了，说来了好多人叫我回去。我心想，太好了，送上门的生意哪去找，一定要把握好。我抱着一颗救度众生的心，面带微笑，一进门所有的警察都看着我。我说，所有的警官先生你们好，不用自我介绍，你们都知道我叫什么，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练法轮功而来，我是修真善忍的，对任何人都是诚心诚意的，真真切切的。我说话不会不为我的生命着想，我要说真话，我要为我一大家人的生命着想，说真话，我更要为在座的各位宝贵的生命着想，说真话，为你们的妻儿老小的宝贵生命着想，说真话。大法的书你们都收去了，可能也看过，书中没有一句反党反社会反人民反政府的话。大法的书你静静的看，越看知道的越多，天上的理，地上的理，人生的真理真谛，人类社会即将要发生的事，万事万物尽在书中。我们学的是超常的科学，超常的法，是宇宙的大法，是天理。破坏大法就是毁灭自己的生命，毁灭全家，维护大法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全家。那么大的事儿，谁也不敢乱说，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这一切迫害都是江泽民小心眼儿，怕法轮功夺他的臭权。不是人人都把权力看得那么重，我们是佛法修炼，不会看重人的东西。你们不要看到江泽民破坏这么大的天法，他还好好的，其实啊，他已经死了100次还不止，要把他留到法证人间时，接受天上人间的大审判，再把他打入无生之门，层层灭尽，因为他迫害宇宙大法，恶贯满穹宇，罪不可赦。我还讲了释迦牟尼为了普度众生放弃王位苦修的故事，还讲了中国古代名医用功能治病的故事，讲了法轮大法是最超常的科学，江泽民出于妒忌打压大法，是人类最大的耻辱和堕落。一大帮警察听得津津有味，满意而去。我这里一下子成了邪恶访谈的焦点，派出所的、公安局的、610的、政法委的、电视台的，接二连三的来，我专门接待他们讲真相。师父时时在保护我，时时给我智慧。他们没来时，我脑袋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他们一来，我出口成章，源源不断的，总有讲的。他们像听故事一样的，听完我的故事就走了，还说我们走，也不抓人，也不带人，一切迫害烟消云散。邪恶越猖狂，越要讲真相。2000年元月，大儿子要我到他工作的城市带孙子，在外地住了几个月后，家里打电话说，我们地区迫害大法弟子好邪恶，把大法弟子吊起来用打火机烧脚心。 我听到这些，想赶快回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和儿媳妇说我要回家。正在这时，我儿媳妇的弟弟打电话来说，千万不能让我回家，目前家里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我心想，什么也动不了我的心，我就是要回家说真话。然后我带着孙子就回家了。一到家，我什么也不顾，只管到同修家去。听了同修的诉说，我泪流满面，什么也说不出来。心想，怎么办？到处乌鸦一般黑，没我们说话的地方。我是个农村老太太，找谁也不会理我的。想了好久好久，既要证实法，又不能让大法受损失，也不能让同修受牵连，也不能影响整体。想来想去，我决定写劝善信试试。我写了修大法的好处，大法红传世界，获得很多国家的褒奖，天灾的警告，天象的变化，写了六章，再加上公安干警的忏悔，分析天安门自焚为案的光盘，用报纸一包发到公检法。信中落我自己的真实名姓，目的是不想牵连他人，我一个人承担，就是死了我也回归了我最好的位置。发出去之后，我等了好久也没有人来找我。同学们觉得这个方法可以，结果大家都写劝善信，发到市、乡镇、学校、大队、小队、单位，哪里抓人就往哪里写，哪里邪恶就往哪里发，还是没人来抓我们，有效地抑制了邪恶，减轻了迫害。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们的力量和智慧，时刻保护着我们。2004年的一天早上，刚过门不久的二媳妇跟我说，妈，昨晚我似睡非睡的，某某镇一个人来电话说，你是谁谁谁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是某某镇的，你婆婆印的报纸到处发，就是没发到我家。我说，他发了好多处了呀。那人说，我知道他发了好多处了，可他没发到我家，你叫他再多印些，分发到我家。我是某某镇的。那人说了三遍他是某某镇的，你说奇怪不奇怪？真是莫名其妙。我知道这是生命来求救了，我以为是这个空间的人，心想某某镇那么大的地方，再说学法轮功的人也不少，是谁要我去救呢？我怎么想也悟不到，和同修切磋也没人悟得到。直到第二年暑假，老伴儿和儿媳把三个孙子都带走度假了，我一个人在家，一饭庄稼两头牛，还要做大法的事，确实有点忙。我的时间这样安排，早上三点起床学法两个小时，五点放牛，七点多回家搞点吃的再干农活，中午吃完饭别人睡午觉，我做大法的事送资料，下午干活，晚上学法练功。有一天早上三点钟，我学法刚静下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说，你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劝善信到处发，还没发到某某镇呢。我猛地一惊，定下神来，啊，这是师父的声音。我连忙放下宝书回忆一下，看看劝善信到底发了哪些地方，真的没发某某镇的。我这才明白，去年二媳妇梦中所说的报纸就是劝善信。全家都知道大法好。迫害开始后，每年的春联都是我自己做的弘法的内容，如天赐弘福、大法弘传名四海、佛恩浩荡度众生等等。有一年，二儿子把春联全都撕下来，贴了一幅什么招财进宝的常人春联，结果第二年掉了三部手机，钱不知掉了多少，一台大东风的卡车经常坏，修来修去的，最后当废铁卖了。这还不说，小孩从四月份就病，病得厉害，乡镇卫生院都不敢收，送到市里大医院，一个大机器照一下 CT 就花了3000多元，一年住三次医院，他自己连续几年工作不顺心。有一次小孩又咳嗽，这一咳嗽又得上市医院，这回二儿子着急了，对孩子说，我要到某某庙敬一炉香。刚好我听到了，我说， 哪个庙的菩萨有我们师傅大？二子这回也信了，忙问妈怎么敬。我带着二儿跪在师傅法像前敬上九炷香，恕了二儿的罪过，退了他的邪党组织。这下好了，从那以后他自己工作很顺利，领导很信任他，工资也不低，小孩很健康，再也没住过院。过年时我还是写了那副对联，二儿子恭恭敬敬地把对联贴好。现在我们全家都知道大法好，沐浴在法光中。谢谢师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走上了修炼之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的时候常听奶奶讲神仙故事、修道人故事，于是我从小就向往修炼，希望成为洞察世间万事、笑看天下皆痴的仙风道骨之人。岁月蹉跎，转眼已过不惑，人在尘世中拼搏沉沦。父亲的去世顿使我感到生命的短暂和无奈，探求生命真谛的渴望在心底升起，小时候的修炼愿望又重新燃起。可是茫茫尘世，谁能指引我走上修炼之路？我四处搜寻经书，与佛教中的朋友探讨，虔诚拜佛，祈求得度之法。从书店买回一大堆修佛修道的书，有佛教、道教，还有密宗，五花八门，但都不是我想要找的。最后痛苦地想，可能我这辈子无缘修炼了。一次与一位同事法轮功学员聊天，偶然得知法轮功是修炼，而我一直把法轮功看作是一般强身健体的功法，从未尝试深入了解。不久，2005年底，我得到了一个到美国为期3个月的短期学习机会。我如愿地从网上下载了法轮大法经书和讲法录音录像。当我读到师父的论语中和书中从未听闻过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时，无比激动。我终于找到了，我终于可以修炼了，喜极而泣，为多年的苦寻，更为今天的得度。我把在美国的近3个月时间完全用在学大法上，当回国时我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另外一个人了。一，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这么晚才得法，让我遗憾不已。为了弥补这么多年被耽误的时光，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努力学法。网上同修交流说背法效果好，我就开始背法，一段一段的背，后来就一直以背法的形式学法，一段学完后先背一遍下一段，再一字一句的学，对背的不准确的地方多学几遍，加深记忆。这样一来，学法不易走神，学法时浑身通透，真像同修形容的，就像舒养的感觉。为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做好3件事，我放弃了到国外工作的机会，推掉了一些可以带来名利但花费时间的约稿。二，印发真相资料。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后，我坐不住了，我想我必须承担起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我身边只有一位同修，过去被迫害过，怕心较重，我就一个人先做起来。没有真相资料就自己印，初期不会制作较复杂的资料，就打印单张出去发，从明慧网上抄地址，邮真相信件。一次同修给我看他家门口收到的真相小册子，我想我也要做小册子，就按照明慧网介绍的方法做。以前从未用过彩色打印机，也不知买哪个品牌的机子和墨水，买的第一台机器是激光打印机，经常弄得满手满地的墨粉，打印量稍多一点，打印机就发烫，图像也出现一道道的。后来又换喷墨的，初期也老出问题，打印头堵了，墨车架歪了，
联供系统的袋子磨破漏气了，搞得我焦头烂额，打电话向商家咨询，弄得满手墨水，很难洗掉。有时自己处理不了，就抱着机子去修。店老板怪我把机器用得太狠，使用了四五台不同型号打印机后，现在我已经掌握了打印机知识，打印也很顺利了。我拿出打印精美的真相小册子给同修看，告诉他我也在印小册子并出去发，鼓励同修也走出来。同修被我推动着开始拿少量的，后来越拿越多，我俩配合，我负责印制资料，做酒瓶、神韵和翻墙软件光盘，同修负责发。有时资料印多了，我也出去发。我还学会了制作大法书，实现了拥有大法经书的愿望。刚开始发资料的那段时间，怕心很重，越害怕越有假象。一次在居民小区发资料，一转弯看见一辆警车在小区内转悠，再往前走又看见马路边停着一辆警车，警灯闪个不停，吓得我心脏扑通扑通跳，不停地念阵法口诀，回到家心还咚咚跳了好久。不能老是这种状态啊，为了去怕心，我认真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背师父的诗词，怕啥，强迫自己再怕也要走出去。后来我想，现在广告满天飞，大法真相更应广而告之，别人能大大方方发广告，我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发大法的资料呢？悟到此，内心平静了，一切都变得那么平常，也没有了发完资料后的如释重负和欢喜心。一次我刚往一辆自行车筐中放一本真相册子，一位中年妇女就走过来推车，我大方地说，这是你的车呀，我刚放了一份资料。中年妇女说，好的，装上刚从商场买的东西，推车走了。一次我正在发资料，回头看到一个捡废品的老头逐一从自行车筐中拿走真相册子和其他广告，我急忙过去从他手中夺下小册子，我对他说，大叔，这是我刚发的册子，你不能拿的，你可以拿别的广告，但这本册子你千万不能拿。老头看着我说，哦，你刚发的呀，就不再拿了。我一直目送他走远，看到他真的只取走其他广告，才继续发资料。事后后悔没让他拿一份回家看。现在中共紧张的日子越来越多，我发资料与你中共紧张没关系，你紧张你的，我发我的。一次路边停着一辆特警车，车内几个警察在玩手机，我照样往旁边的自行车筐中放资料，当然必要的安全是要注意的。通常我事先发正念，清理空间场，请师父加持，请正神协助，正念加持每份资料，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同时注意符合常人状态，在行事和举止上就像正常骑车下班或购物一样，放资料时尽量避开常人视线。发资料过程中，我去掉了清高的心，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的职业和职位还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而现在我却要沿街发资料。初期我没有将发资料的事告诉同修，其实也有抹不开面子的心在作怪，看到常人将资料扔在地上时，心里有种受辱的感觉。后来我想，神对众生无知中的言行能生气吗？心里立刻坦然了，拾起地上的资料再重新发出去，再后来能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心阻挡着众生得真相。现在真相册子是大开本的，封面用铜版纸印制，装入自封袋，很漂亮，很少有常人不接受了。三，讲真相救度众生。母亲和姐弟们开始由于怕心阻止我讲真相，到后来常念法轮大法好，听大法录音，看大法经书，母亲常念大法好，算命的说他延寿了，大姐在病重时念法轮大法好并立即好了，从此主动劝朋友三退，打电话告诉我三退名字到网上发表。二姐念法轮大法好， 使另外空间想来加害小孙女的生命褪去，从此护身符不离身。我所在单位是协党要害部门，还充当着协党镇压抹黑法轮功的重要角色。很多人受协党毒害很深，讲真相必须非常理智智慧。我根据不同情况找机会从不同角度很自然地切入话题，将身边几位同事劝退了。在劝退的一位担任处级职务的同事时，分两步走。第一步，从收到真相纸币切入，谈到时事多变，非人所能预料，谈到别人送我翻墙软件，了解到许多真相，谈到三退大潮，谈到信仰问题，但不急于让他三退，先让他思想中有一定认识思考。近段时间随着薄熙来周永康的垮台，我又和他谈起共产党迫害正信、活摘器官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顺势劝他三退，并帮他取一化名。他不吭声，但使劲点了点头。一次乘坐从美国飞往国内的飞机，邻座老太太原来是广州一个中学的教师，随着儿子移民美国已十多年了，做了心脏支架手术，这次回国给丈夫扫墓，言谈中对中共很痛恨，说中共历来欺骗老百姓，自己现在身体状况使他不敢回国，在国内他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治病，而在美国有医疗保险。后来我把话题引到法轮功上，告诉他法轮功能使他身体健康，他受到惊吓似的说，不能谈法轮功啊，法轮功是卖国的。我很诧异，谁说的？他说，我们当地华人社团里人说的，报纸上也这么说。我说，这不都是共产党说的吗？共产党炮制了天安门自焚案，栽赃诬陷法轮功，在海外散布谣言说法轮功不爱国。老太太，您怎么这么糊涂啊？刚才还说共产党历来欺骗老百姓，怎么偏偏在这件事情上就相信共产党呢？老太太略有所悟。我接着说，如果法轮功真像共产党说的那样，能有这么多人练吗？您也看到了，美国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大学教授、专家，他们都是傻子吗？他们就那么容易被骗吗？我以前也被共产党骗了，后来亲自接触到一些练法轮功的都是很好的人，而且很多过去有病的都好了，才明白原来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所以千方百计抹黑法轮功。老太太，您就念吧，保证对您身体有好处。老太太点点头，明白了。好的，我念。我补充说，您以后就看大纪元报纸、新唐人电视，其他的别看。针对很多世人其实都明白共产党的腐败和欺骗性，但长期受党文化影响，一时很难跳出邪党灌输的一套思维模式。对于这类人，我就直接说，在面临天灾人祸时，人是无能的，那时不管你嘴上承不承认信神，其实很多人都在心里自觉不自觉地求神佛保佑。共产党是诋毁神佛的，如果你是共产党的一员，神佛能保佑你吗？想保你也保不了啊。很多人对此深有感触，同意我讲的有道理，也就愿意三退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讲真相，清除诽谤大法的宣传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荣。去年冬天，我所在地区多处出现诽谤大法的宣传品，毒害世人，同修们互相配合，请师父加持，发现一处清除一处，后来发现菜市场也有，北门贴一张，南门服务员身后贴一张，门上边还有监控器。我是白天听同修说的，晚上我出去打真相语音电话时，正好路过菜市场， 进去看看情况，发现北门一张被两名同修配合清除掉了，南门一张没动，离摄像头很近。市场内有人买菜，但人不多，服务员就站在邪恶宣传品前无法下手，心想回家吧，明天找同修商量怎么办，不能让他在那毒害世人。边走边想，快到家了，我站住了，心想白天找同修更不好办，买货人也多，人来人往的。这时大脑反映出有师傅呢，我给服务员讲真相呀，既能救了这个人，又能清除邪恶宣传品，只有这个办法了。快要关门了，路上有冰又滑，我一路小跑跑回去，想办法和服务员搭话，买几个苹果吧。边装苹果边问，姑娘几点下班呀？一个月开多少钱啊？她说800块钱，13个小时。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现在就是老百姓受苦，邪党从上到下都贪污腐败，老百姓有冤情告状无门呐，做好人都不让。姑娘，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听说过。我说，现在老百姓都看透中共邪党要完蛋了，迫害法轮功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法轮功说真话办真事做好人没错，师父就叫弟子做好人中的好人。我又讲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善恶有报，迫害法轮功的人周永康、李东升都被抓起来了。天安门自焚是610头子李东升亲自导演的，现在老百姓都恨在心里，都不跟共产党干了，都退党了，现在退出党团队的人数已经1亿9000多万了，抹掉印记保平安，一分钱不花多好啊，笔名化名都行。我问，姑娘你入过团队吗？她说入过。我劝她退了吧，保平安，躲过劫难多好。她痛快地说行。我又问，姑娘你身后贴的什么呀？她说没看。我说肯定不是好东西，我看是毒害世人的，你把它拽下来吧。她笑了。我说你不敢拽我拽，说着我就拽下来，折了折放怀里往外走，说姑娘再见，对着摄像头说，你监控坏人，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在师父的加持下安全的回家。还有一次，本市金融部门电子屏幕上有诽谤大法的文字，同修发现后都积极地发正念清除邪恶，也有同修几真相信。我每天出来到公检法部门附近发正念，天天经过银行，看见邪恶的东西没拿掉，心想这咋办呢，还得面对面找行长讲真相，可是正念又不足，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这时师父的法在我的大脑中反映出来，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天走到银行门口，站那犹豫一下，进去直接找行长给他讲真相，又怕讲不好，心想不能再等了，有师父呢。这时正念上来了，直接走入营业大厅，直接和保安警察答话，语气很和善，问他们门上面电子字幕是诽谤大法的，是你们行长让弄的吗？他说是上边让搞的。我接着给他讲真相，我说你知道法轮大法是伟大的佛法吗？诽谤佛法是天理不容的呀，罪大如天，善恶是有报应的，现在江泽民、周永康和李东升、薄熙来等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遭报应了，天安门自焚就是610头子李东升亲自导演的，凡是迫害法轮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你们用这种电子屏幕迫害大法、毒害世人的方式罪很大，对银行也不好，对个人也不好。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安听得很认真，两个保安都同意退了邪党组织。我问其中一个保安，你能和行长沟通吗？他说能。过了几天我看没撤，我又去问保安，保安说行长说了，过几天上边说撤。我又和他讲真相币是救人的， 不能反对。他说行，我说你积了大德了。他笑哈哈说谢谢我，要给我一块香皂，银行搞活动赠香皂。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要人东西。没有几天，污蔑大法的电子屏幕内容就撤掉了。谢谢师父的加持，同修们的配合。其实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给铺好的路，师父给弟子的智慧，弟子一定走好最后的路。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多学法，做好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家。如有悟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及时指出在练功点表现出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我都认识，也都很了解。由于我搬家了，见面就少了，但有些事情还需要我帮忙。有一位 I 同修，每星期都能见面。这个小组学员有迫害前就开始修炼的老弟子，也有离开大法七八年又走回来的。I 同修就是其中一个，迫害开始后就不学了，后来又走回来。回来后如饥似渴的学法，努力做好三件事。I 同修在金钱方面是非常能舍的，在别人身上肯花钱，大方，他给人家行，别人给他的不收。I 同修非常感激让他回头的大法同修，说要不是某某同修叫我快回来修大法，别在外面跑了，我现在也不能回来。I 同修越想越感激这位同修，就经常给同修送礼，走动得很近，而同修也有常人的情，心安理得的收礼。I 同修在学法小组上也感激同修给提供的学法修炼环境，说同修家人是常人，也经常给提供学法点的同修家送礼。后来发展到过一段时间就买肉买菜，让同修家常人包饺子做菜，学完法在同修家请小组同修和同修家人吃饭，吃完饭好去讲真相救人。同修之间有不用的衣物，只要和 I 同修说，他若想要必须给钱，一件衣服二三十元，一双鞋五十元的，就这样处理。这样的事情 I 同修也跟我说过，开始我没太在意，想那是个人行为，有钱花去吧。通过学法我悟到，这可不是个小事情。师尊讲，北京有个学员晚上吃完饭领着孩子到前门去遛弯，看见有广播车在宣传摸奖券，小孩凑热闹要去摸奖，摸就摸吧，给小孩一块钱去摸，一下摸了一个二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见转法轮，不失不得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得就得失，宇宙的特性就起这个作用，你不失要强制你失，随便要拿吃别人的东西，这是干什么呢？老同修也没有人出来顶着不参加，都是吃完了一抹嘴就走了，下回有这事还参加，这哪是修炼人所为。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要给后人留下来的，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严格用大法来要求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了，在个人小利上还有执着，个人私欲有市场就膨胀，人的东西太重就修不出来。我找I同修交流了看法，并在法上提高，符合法就做，错了就改，今后不能再这么做了。I同修向内找，也说自己就是放不下人的情，到哪去不买点东西进不去屋。同修之间时间长没有点交往不好意思，同时认识到了这样下去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毁了自己也毁了同修。我们在提高的基础上定了三条：一，不能在同修间送礼，有感激同修的情在，感激什么？应感激的是师尊的苦度，同修能回到正法中来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只不过是借同修的口点醒哀同修，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在一个感激学法小组的同修提供了学法的环境，
那也是师尊的安排，是同修家与大法的缘分。二，不能在学法小组请客吃饭，个人买单。请客吃饭是常人的东西，不失不得，大法弟子就用法去衡量，不能人为的助长利益私欲之心。三，同修之间哪家有不用的东西，他真心给你，如果需要那就要了，不能动钱。这里面掺杂着人情、面子等人心，是我们修炼要去的心。以上这些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都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去的各种人心、名利情都在其中体现。修炼就是要走出人。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见转法轮，让我们放下常人心，共同精进。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共餐，看自己的执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从小就在饮食方面有洁癖，别人吃剩的东西我从来不吃，包括自己孩子吃剩过的饭菜。夏天的时候，如果发现饭菜里有小虫之类的东西，我宁可饿着也不吃。看到别人把米虫捡出去照吃不误，我心想真恼屎。甚至家中有时有老人吃饭，他摸过的馒头我吃着也不放心，要把皮剥掉。就是这样，我也没觉着这心有什么不好，爱干净也不是坏事。尽管常在一起的同修有时会说我该修修这方面，我不以为然，也没深想过。直到有一次和同修去某市找 A 同修，办完事已经过午了，于是三个人去吃快餐，每人一份米饭炒菜。吃到最后大家都吃完了，就剩我一个还在吃，吃来吃去怎么也吃不完了。盘中剩了几片黄瓜、胡萝卜和一小块米饭，我放下筷子说吃不了了。这时 A 同修说，女孩子就是饭量小啊，剩这么点儿不值得打包，端起我吃剩的残羹倒在了自己的盘中，吃了个干干净净。我对同修这一举动感到不知所措，看到同修一粒不剩的吃光盘子里的食物，我反过来又看看自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因为和 A 同修不是太熟，只打过几次照面，而且 A 同修是城市里的人，干净利落，难道我这颗嫌别人脏的心真的该修去了吗？念头在脑中盘旋着，回到家和别的同修说起此事，同修善言善语地对我说，你还记得同修写的文章《一师恩》吗？同修们与师父在饭店吃饭，有一次几个同修没吃完，师父把同修们吃剩的通通倒入自己的碗中。我突然心里酸酸的，泪水模糊了视线。转法轮中师父讲，他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怕脏也是一种苦，三界本身就是最肮脏的地方，谁比谁也干净不了多少啊。当我意识到这颗让我最大限度想保留的一颗心终于感觉到应该修去的时候，才感觉到苦。师父要求弟子修得执着无遗漏，见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可我却偏偏和师父讨价还价，用那颗爱干净不是坏事来掩盖自己的执着，觉得这些小来小去的心不用修，现在想要去这颗心时，才发现竟是如此的艰难，再也不觉得是小执着了。感谢师父，感谢同修，让我发现了自己多年的执着，我一定得修去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